现在请我们起立，我们来一起用起印的方式来读部分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由我先念啊，然后等一下请弟兄姐妹念。二十二章六十六节六十七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六节六十七节，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
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权的右边。
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
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
二十三章第四节，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二十三章十三节，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
就对他们说：你们接这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啊，我也曾将你们告发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
二十三章十八节，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
他们大声追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生命就得了胜。
请坐。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面呢，大概都会有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这是什么呢？今天早上我们大部分的人出门前可能会用过它，这东西是镜子。我们今天早上出门前，可能每个人都会到镜子的面前，好好的照一照，照看我们穿的是不是整齐，脸上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洗干净，然后或者是胡子有没有刮干净，或者是妆有没有化好。一般我们都认为女人比男人照得久一点，不过照现在来说，我看也不一定哈。那么，除了出门会照镜子以外呢，平常呢，我们也常常没事会照照镜子。虽然我们不会像那个白雪公主的那个童话故事里面的皇后，每一次照镜子都问说：魔镜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会偷偷的问类似的问题。在镜子面前，我们会看我们自己长得怎么样，白头发有没有多一点，或者是皱纹有没有多一点，或者是最近有没有变胖一点，或者应该说有没有变臃肿一点。但是镜子可以照出来的我们大概是只有外表。如果镜子照出我们的外表，我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照出我们的内心呢？什么照出我们内心的真相呢？有的时候其实是从戏剧，我们看戏剧，有的时候从那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是从文学，有的时候是从艺术，有的时候其实从我们每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从我们旁边的人，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留心啊，我们可以常从别人身上的刺看到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从一个角度来说是谈到耶稣受审判跟最后的定罪，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一段受审判的过程啊，我们从耶稣周围的人他们的不同的表现，我们可以看见人是怎么样状态。我们从他们不同的表现，这些不同表现的当中，又有一些共同的相类似的地方。我们不只看到了人，我们也可以说，其实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那么，这是我想今天我们在查考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的。在耶稣基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他进耶路撒冷。之后的这个礼拜，他毫不避讳地跟犹太的领袖发生冲突，啊，所以呢，犹太的领袖呢，也就定义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也定义要杀他了。那我上个礼拜在城区讲道的时候，我就讲到说，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去，犹太人 领袖要杀他，可是啊，耶稣基督在当时啊非常的得人望，所以他们怎么杀他呢？所以如果要在白天在公众的场合抓他，如果他又拒捕一下，马上就会激起民怨，甚至会产生暴动。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就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呢快刀斩乱麻，一下子就把他毙命了。好，那这个是最好的。那么更好的一个状况是最好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定罪的理由，这样的话呢周围的人都没话说，然后这样的话耶稣就没有办法翻身了。你会注意到后来的发展就是这个样子。好，但是当然你如果你要是按照事情这样发展，有好几个关卡要过。好，那第一个关卡就是呢，他们要能够抓得到耶稣，这应该是上个礼拜讲的。所以犹大卖耶稣通风报信，让他们不用在白天公开冒险的抓，晚上偷偷的抓到耶稣。但是接下来呢，他们要抓住时间，要把握时间，最好在天亮之前连夜审讯，然后呢给他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罪名，然后让他的死刑没有办法被推翻，这样子耶稣大概就没有办法翻身了。那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关，这个礼拜呢是第二关。犹太人呢，他们要透过法庭的审讯，炮制一个、捏造一个足以置耶稣于死地的罪名。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连串的审讯跟最后的定罪。当然我刚刚讲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看看周围的人有些什么样的表现。那我想我们要来看四种人。好，第一种人是谁呢？第一种人你可以说是那些公会的意识，犹太公会的意识，或者是这些犹太的领袖。首先呢，耶稣被在耶稣被送到公会面前公开审判之前呢，上个礼拜讲到说啊，他被送到一个大祭司的面前去受审判。其实当时公会的大祭司是该亚法。上个礼拜讲到的这个大祭司啊，其实不是现任的大祭司，是前任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叫亚纳，他是该亚法的岳父。好，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提到，但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一件事，就是这个该亚法当时的现任的大祭司，他讲过一句话，他讲过说，让一个人死强过让全国人的死。那这个一个人是谁呢？这个一个人指的就是耶稣。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事实上犹太人呢长期在等候新约，我们叫基督，旧约叫弥赛亚，长期在等候这个基督的来到。那这个旧约里面对于弥赛亚跟基督的预言呢，有两种形象，这两种形象看起来好像是冲突的。一个形象就是由这个弥赛亚呢是一个受苦跟卑微的仆人，另外一个形象呢，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而且呢以一个军事指挥官的名义显现出来。好，那其实呢你可以读以赛亚书整本书1-39章，讲的是一个荣耀君王的形象，40章-66章讲的是什么？是卑微仆人的形象。好，那可是这两个形象呢，在犹太历史的发展当中呢，那个仆人的这个形象呢，被犹太人慢慢的就放弃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后来长期的被外国统治，所以他们很容易也很喜欢接受他们所等候的这一个弥赛亚是一个君王，是一个要带领他们打败外族的这一个军事指挥官。所以一般人期待基督来到，期待他们带领打败罗马人。那么在这些犹太的领袖当中，有一些人，这些人是所谓的祭司长们，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说，我们乖乖的接受罗马人的统治也不坏，如果基督来了要革命要打仗，这个会杀得血流成河，所以不管耶稣是不是基督啊，这都不是他们所乐见的。好，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公开的原因，私下的原因是什么？私下的原因是说，现在啊，我们这些祭司长好歹是掌权者啊，或者我们应该说，现在我们呢是既得利益者，如果打仗了，我们的既得利益就会失去。所以不管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基督啊，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那我们就要杀了他。啊，为公 全国人民的生命得保障，为师我们的利益得保障，皆大欢喜啊，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杀耶稣这一件事情早就已经决定了，杀耶稣这件事情在耶稣被捉拿被审判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为什么要审判？因为耶稣得人望，不找个合法杀他的罪名是会激起民变的。我现在讲的这些啊，政治上都可以看得到，你可以说这是日光之下无心事啊。那么这样的印象呢，在公会面前的审讯啊，其实你可以看到某种程度的印证啊。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提到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要想尽办法找各样的罪名来告耶稣，告来告去就是没有办法告成，因为他们彼此的证词不相合。好，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在道德上或在法律上面找到耶稣的罪证，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到了宗教的罪名。所以呢这里说有人就问了两个问题，大概是大祭司问的。第一个问题就问他说，你是基督呢？基督吗？耶稣在22章66节跟67节的回答啊，其实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说我是，或者直接回答说我不是，其实耶稣只是戳破他们心里面的想法。耶稣说的那个意思说，你们根本已经心里面决定了，你们已经心存定见了，我回答是你们也不会相信也不会接受，然后我如果回答不是，你们也是一样会找一个罪名定我的罪啊。然后你们定了我的罪名，将我处死，正好成就了我的工作，让我可以因为受死而能够得到而能够成就这个救恩。同样的，当他们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问说耶稣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纯粹从路加福音的回答来说，耶稣其实也没有直接回答说我是，也没有直接说我不是。这句话从中文来看说，耶稣好像中文翻成你们说的是，好像耶稣确定说你说的对，可是其实原来的文字来看可以翻译成为说这是你们说的。请注意，耶稣也没有否定他不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可是耶稣其实是要指出一件事情，你们现在问我这个问题，你们现在要确定我是不是神的儿子的目的，不是真的要把我当作是神的儿子，你们的目的只是什么？你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要置我于死地而已。所以从这个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法庭当中的问话其实印证了我前面所说的，印证了我前面所说的，其实这整个的过程呢是未审先判，在审判之前呢罪已经预备决定。所以在公会前判决了罪名是自称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这个罪在犹太律法是很严重，因为这是亵渎罪，但是呢犹太人自己没有判人死刑的权利，必须要由罗马巡抚才能够定罪，所以安抚了犹太人这边还要在政治上跟法律上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罪名。所以犹太领袖的下一步是什么？他们是在罗马巡抚面前找另外一个罪名。如果是亵渎自称是神的儿子，这个罪名在罗马的法律里面不能说他完全没有罪，不过大概不至于到死罪，所以罪名要换成另外一个可以被判死罪的罪名。所以再从犹太的公会的法庭送到罗马巡抚面前的时候，这个罪名已经变了，这个罪名已经变了，好，罪名已经变了，变成什么？变成说耶稣呢是要谋反，要反叛，那这个当然在罗马任何一个国家要把政府推翻，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死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当中整个来说是一个不公义的过程。然后呢，在希律王面前，他们又极力的控告耶稣。更重要的是，当比拉多后来要求犹太人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当逾越节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特赦，然后要特赦一个人。那么这比拉多呢，就问犹太人说，耶稣跟巴拉巴这两个人你们要特赦谁？结果他们极力的要求释放巴拉巴。那这巴拉巴是谁呢？这巴拉巴是一个真正作乱的人，是一个真正反叛罗马政府的人， 是一个真正杀人，不只杀罗马政府的人的 军队，也杀无辜的百姓的人。难道这些犹太的领袖不在乎他被释放以后继续对百姓带来伤害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说杀人是违背神的诫命的吗？但上述的表现啊，在任何时代其实都是蛮正常的事情。你为了要杀害一个人，你可以找各样的方法来怎么样，来置他于死地。可是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些人呢，都是从他们的外表来看，非常受人尊重的宗教领袖。他们在圣殿当中主持祭典，他们是文士。文士是什么？文士是，用一个现代的说法是，文士是神学院的老师，或者我用一个说法说，文士是我们现在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他们领导教导人要遵循律法。他们是谁？他们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当时呢，是以遵循律法为他们的重要的标的的人。这些人的外在是那么样的圣洁，外在是那么样的圣洁，是那么样的敬虔，但是他们的内心却为了要置一个人而死地，而做出这样种种的事情来。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跟他们外在的表现有何等大的差别？他们在敬虔，他们在光明的外表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何等的黑暗。如果巴拉巴是杀人放火的强盗，这些犹太领袖是什么呢？我套一句金庸的《笑傲江湖》的说法，说这些人呢是伪君子。有的时候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加难以让人防范。巴拉巴用刀杀人，这些犹太领袖也杀人，杀害一个无辜者，只是不是自己杀，是借刀杀人。这些情况是不是在我们的周围很容易看见的呢？在真实社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发现，我们常常像这些犹太领袖一样，有一个圣洁敬虔高贵的外表，可是很可能在我们的里面有很深很深的黑暗。我们常常活在一个表里不一的状态，我们的外表和善，但是我们的里面纵使没有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犹太领袖这么样的黑暗，但是我们的里面还是没有良善。十九世纪有一个法国的小说家，这个人叫做莫泊桑，我在30几年前看过他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那篇小说里讲到说，在一个乡村里面，大概应该是法国，有一个人死了。这个人是那个乡村的法官，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所以他死的时候呢，很多的人都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但是等到他死了之后呢，有人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就看到他有一本小册子。这篇小册子某一个角度来讲是他的日记，在那当中写到，他讲到一个情况，他讲到说有一天他在他的书房里面，然后他的窗子是打开的，然后这个窗子的外面就飞进来一只鸟，然后当他飞进来这只鸟之后，这鸟通常是这样飞进来了就不一定飞得出去，所以就在那个房间里面绕来绕去，他心里面突然有一个想法，他就把这只鸟给怎么样一把就抓住了，抓住之后就打开他的抽屉，从抽屉里面拿出一把就是那种办公用的，就是文具用的小刀，然后拿起那把小刀，拿起那只鸟，他把那个刀子一挥，那个鸟的头就掉下来了。当那个鸟的头掉下来之后，那个血喷出来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一种兴奋感。从那个之后呢，这个村子里面就他就开始在这村子里面，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杀的是一只更大的鹅或者是鸭子，可能他更多的又开始杀一只更大的东西，是一个狗或者一个牛，每一次都用那种很 我用一个说法，很原始的方法把他杀死。最后呢，他开始偶尔会在黑暗的夜晚杀害一些人。但是呢，第一个，这个事情不是每一天都发生；第二个，他是一个懂法律的人，所以这整个的过程都没有人查出那凶手是谁。一直等到当他死了之后，他的日记被看到之后，才发现原来许多发生在这个村子里面的所谓的疑案，原来是他们所最尊重的秉公审判的法官所做的。这是我们吗？我要问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吗？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些犹太的领袖。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的另外一个人。前面已经解释了，从犹太公会前的罪名到了罗马巡抚面前的罪名改变了。但是呢，这个比拉多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审判者，他是一个省长，他是一个高官，他一审判他就知道这个罪名叫做欲加之罪。所以比拉多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在罗马帝国里面长期任公职，深受罗马法治教育养成的罗马官员，基本上认为耶稣不足以被判死罪。但是罗马比拉多也同时面对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身为罗马的执政官和执法者，他却没有勇气坚持他在法治上的理念，他却没有坚持身为一个长官啊，一个人民的官长，是他有伸张正义的责任。所以当犹太领袖向他施压的时候，他固然不愿意这样子定一个无辜者的死罪，他也不敢直接反对这些他治下的重要的人物。这当中当然有一个背景，因为当时的犹太领袖啊，对统治他们的比拉多不满，所以他们透过种种的关系向罗马皇帝告比拉多对罗马皇帝不忠诚。所以这个时候啊，罗马皇帝开始不信任比拉多，而且我们可以用一个讲法说，他当时正在被调查，所以他也怕跟犹太领袖的关系弄得不好，对他更不利，搞得不好官位不保，甚至怎么样，政治前途断送。但是他里面是有道德良知的，所以他采用了很多的技巧，他把耶稣推出去给希律。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他把耶稣推出去给希律。我们或者可以说他在寻求一个 second opinion， 像我们在医学上面常常有时候会寻求一个 second opinion 一样。然后呢，他又采用技巧，前面讲到说逾越节的时候要特赦一个人的，有这个传统。然后他就想说，我有权利决定要推谁出来，对不对？所以我如果推一个无所不作的杀人犯，让耶稣跟他一起给犹太人选择，他们总不会选巴拉巴吧？偏偏犹太领袖就选了巴拉巴。好，他们真的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为了让耶稣死不计代价。所以呢，比拉多也没有，这招也没有效。最后哈，如果你读23章后面，你发现比拉多居然几乎用一种哀求的口气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事？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他用一种哀求的口气求犹太人说：“你们为什么不放过这个无辜人的人一马？”甚至他用一个方法，他用我责打他，帮你们出气，然后呢，这样就可以把你们释放，换取耶稣不死。其实对他而言，他是罗马的巡抚，他有责任秉公行义，而且他也有权利释放耶稣。我们可以说，比拉多这个巡抚哦，做得很窝囊啊，在这件事上做得很窝囊。他有没有良知？他有良知。他有没有坚持法治和道德勇气的心态呢？某个角度来讲，他有。他有没有努力救耶稣呢？他也有。这些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最后他屈服在他所受的压力之下，因为他知道一件事，他坚持下去对他不利。 他可以想尽各种政治手腕，各种技巧，来试着来放这个人。但是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公义坚持不下去，道德勇气就坚持不下去。很多时候人也是如此。我刚才讲犹太领袖的时候，也许你会想说，我从来没有像犹太领袖那么邪恶。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蛮有正义感的，但是我们常常，我们也会面对一个问题，当我们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的道德情操，我们的正义感，还是我们敢勇于坚持的吗？还是那在那个时候，道德勇气、正义感都放在一边了？我们讲一个例子，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在西方的社会比较不会发生，但是我讲的这个例子是我在早年在台湾发生的，说不定在亚洲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当在台北开始那个决定下一个命令说在公车上面不可以抽烟，好像我们现在在地铁上不可以抽烟的时候，有的人还是照样抽烟，所以呢，但是那个就搞得整个车厢乌烟瘴气，对不对？在那个车厢里面，你敢不敢去告诉那个人说，请你把烟吸掉？我曾经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他在公车上面，他就去告诉，她是一个女，是一个姐妹，她跟她的丈夫一起搭公车上班，她在那个公车上看到一个男人抽烟，她就去告诉他说，请你把烟吸掉。就你知道这个人就做什么事情？这个人就狠狠地痛打她，在公车上面，在她的丈夫的旁边，就说她丈夫在旁边，就痛打她，打得她两个眼圈都是黑的。然后当然那个司机抽烟的时候他可能不太干涉，这个时候要干涉就把这个人赶下车了。可是呢，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我们敢不敢在这种情况里面去告诉一个人说，去告诉一个人说，请你把你的烟吸掉？这个事情说大不是很大，对不对？但是如果在更多更大的场合里面的时候，我们敢不敢这样做呢？我再重新用比拉多的角度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良知，我们有道德勇气，但是当坚持良知跟道德勇气面对威胁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坚持？使我们面对威胁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坚持下去？我们可以说我们不邪恶，但是我们敢说我们是良善的吗？当比拉多没有良善的时候，一个无辜者的生命就送掉了。我要再问，这是我们吗？我们要看的第三个人物是另外一个当时的领袖希律王，这个人叫希律安提帕。你可以在耶稣的时代看到无数个希律王啊。大概稍微解释一下，当时的政治情势是这样：耶稣出生的时候，整个大巴勒斯坦是由一个罗马皇帝所分封的王所统治，这个王就是耶稣刚出生的时候杀耶稣的那个希律王，那是那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其实在传统上称呼他叫做 Hero the Great， 你可以翻成大希律，或者是翻成希律大帝。后来这个希律王死了以后呢，罗马皇帝认为说，嘿，让一个王管那么大的地方啊，有时候会伟大不掉，是会造成后患。所以呢，大希律王死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大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分成几块，把它分成大希律的三个儿子统治，一个叫亚基老，一个叫希律菲利，一个叫做希律安提帕啊。所以你要注意哈，你在那一段时，因为你读到希律王，你要搞清楚是哪一个希律哈。然后当然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最常发生叛乱地的犹大地，就是那个耶路撒冷的所在地。那个地方因为最常发生叛乱，所以呢直接任命一个罗马巡抚，就是比拉多。这是当时的政治情况。其中呢，这个希律安提帕，就是我们经文看到的这个人呢，他是直接管这个约旦河的北部的北段的东西两岸。这个西岸就是加利利，东岸叫做比利亚。所以耶稣呢生长于加利利， 按理来说呢，耶稣是希律王治下的百姓，所以比拉多一知道希律王啊在耶路撒冷，他就把耶稣送去给他，意思是说，人虽然是在我这里被告的，可是呢，这是你辖下的人，所以我送来给你。好，那希律很高兴，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他很早就想要见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太出名了。好，耶稣有很多很从希律王的角度很传奇的说法，说他行了这个神迹，行了那个神迹，所以他很好奇，想要来看看这耶稣到底怎么个神奇法。那么最好啊，耶稣到他的面前行个神迹给他看，满足他的好奇心，跟满足他的欲望，让他开开眼界。这是怎么样？这是他觉得很高兴的事情。问题来了，问题在于耶稣到了希律王面前啊，理都不理希律，不在他面前讲话，不在他面前行神迹，所以搞得希律恼羞成怒，反而叫兵丁凌辱耶稣。可是这儿又出现一个问题，这个人不是他治下的百姓吗？那他现在不是在面对一个严肃的控诉吗？如果这个人是我治下的百姓，如果他受了冤屈，我这个做王的人难道不应该替他伸冤吗？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一个恶徒，他在我的治下，难道我没有责任秉公审判？如果他是恶人没有被判罪，他回到了加利利，我的百姓受伤害怎么办？他理论上来说好像应该考虑这些事情才对，对不对？可是你发现一件事，这些好像都不在希律的思考当中，他所想的只是他自己，让耶稣行个神迹给我开开眼界，让耶稣满足我的好奇心。如果耶稣不能满足我，恼羞成怒，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你不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吗？你不知道我有权利救你吗？你好大的胆子，你敢这样对待我？所以呢，好好的处罚你，好好的凌辱你。那么接下来就讲，为什么希律在见了耶稣之后和比拉多就和好了呢？圣经说因为他们过去有仇。为什么过去有仇这个事情就和好了呢？其实简单的说，所谓的过去有仇的意思是，希律王一直认为比拉多呢看不起他，希律王认为比拉多没有得到比拉多对他应该有的尊重。现在呢，比拉多做了一件事，表达对希律王的尊重，这下希律高兴了，所以两个人从此之后变成朋友了。所以希律王的思考还是什么？还是他自己，对不对？所以比拉多也很厉害，虽然原先的目的没有达到，他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个是政治人物厉害的地方，对不对？左右逢源，怎么样做都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个好处。希律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典型，身为君王没有理想，没有责任感，唯一的就是自我。有的时候呢，层次低一点，像希律一样，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满足一下自己的私欲。有的时候呢，其实自我中心也可能呈现在那种看起来很有理想、层次很高的那种欲望。有的时候呢，这种自我中心的欲望是用一些好看的包装，把自己的欲望包装得漂亮一点。以前有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哈，它打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在当时好流行。这个广告叫做“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什么？这是现代人的道德标准。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就是自我，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这只是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吗？这种观念自古没有吗？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语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要再问一件事，这是我们吗？接下来我们来看穿梭在这些大人物之间的一些小人物，这些士兵。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再继续看一下，我们就不断的看到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是戏弄、责打、受审者，好像这是他们的职责，更看起来更像这是什么？这是他们的本性。从我们的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些受审判的人难道没有人权吗？难道即使罪名已经确定了，就可以被任意对待吗？我们也可以说，当时没有人权的观念。不过我发现，其实即使是这现在， 这些状况还是会发生，不一定在法庭，不一定在监牢。我在很久以前哦看过啊、其实是陪我女儿看过一个卡通，这个卡通、哦、我们中文翻成101忠狗 101 Dalmatian， 不是那个真人演的电影，是一个卡通、哦、然后呢后来就讲到这100只的这个小 Dalmatian 呢，他们为了要逃避那个坏人那个 Cruella de Vil 的那个追杀，所以呢他们要把他们的全身怎么样在煤灰里面怎么样裹一裹，然后染黑，对不对？我们的当过爸妈的都陪着看过，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发现哈，我突然间注意到有一只小狗跟他的妈妈这么说，他说：“太棒了，我最希望的就是我能够守规矩，能够被妈妈说很乖、很听话，然后又可以把全身弄得脏兮兮的。”我觉得他说出了人性呢。我们的本性哈，其实是喜欢行坏。但是我们又怕好做这些事情会受处罚，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当我们得到合法的权利做坏事的时候，我告诉你，最卑劣的人的本性就会显示出来。所以你在战争的时候，你会看到，在战争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来。为什么？因为战争是把武器跟杀人的权利合法的交在人的手中。然后你会注意到多少个战役什么时候是最惨的时候，当一边打胜占领一座城的时候最惨。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有所谓的放军纪将的时候，因为呢你让这些军队打赢了战，花了费了千辛万苦打赢了战争以后，你不给他们一点补偿怎么可以呢？所以那个时候通常那个指挥官都说放3天军纪假，这3天你做什么都可以。那个时候通常是最惨的时候。讲得近一点，南京大屠杀是不是这样出来的？很多的战争是这样。不过我们不用笑别人，我讲得再近一点，文革的时候难道不是这样子吗？其实啊，这都是人性。我们只是从这些士兵的残暴看出来这个人性的表现。所以我还要再问一次，这是我们吗？我们是不是都这样吗？或者我们没有机会再有这种机会打落水狗，但是这是不是我们的本性呢？所以戴厚英，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对不对？他写过一本小说，这本小说的名字叫《人啊人》。我在这里其实是借用这个书名，目的是要借着上述这些人的表现，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到底人的真貌跟本相是什么。或者讲得更准确一点是，到底我的真相跟本貌，真貌跟本相是什么？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见了我们自己吗？进一步，我想再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在那里，我会怎样待耶稣？对待耶稣？如果我在那里，我会像犹太公会的领袖吗？我会像比拉多吗？你说我绝对不会的。我告诉你，你现在说绝对不会，是因为你现在知道耶稣是谁了。如果在当时呢？如果是另外一个平常人在这样的处境中呢？你会怎样待耶稣？我一点都没有指责别人的意思，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这样。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这样子。而是让我们一起共同面对一个现实，人的里面是没有良善的。如果我们有一点点良知，我们的良知也常常屈服于功利的观念，我们也常常自我中心，我们常常想到的只是自我的私欲，甚至我们很懂得以金钱的外貌、道德的表现、令人欣赏的外在条件来包装我们的里面的黑暗。如果上述所表现的是人的典型，那么我告诉大家，耶稣基督在23章28节到32节说的象征的是人的结局。那里当一群妇人为耶稣而哭的时候，耶稣回过头来对他们说：不要为我而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后代而哭，因为你们的结局悲惨。这里固然耶稣是预言30多年后耶路撒冷被毁的状态，但是其实也象征着人因为自己的里面没有良善，人因为自己的罪而有的结果。可是回过头来看， 有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件事情就是耶稣却是为他周围的这些人而死的。耶稣却是为他周围的这些犹太领袖、比拉多、文士、希律王、兵丁而死的。耶稣为他们而死，耶稣为他们成就了一个救恩。这个救恩不是为义人预备的，不是为圣人预备的，不是为人人预备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圣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没有一个人是人人。耶稣是为这些恶待他、责打他、羞辱他、狠下心来 不救他、只想看他行神迹、一心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而死的。当这些人在福音被耶稣死了复活，福音被传开之后，这些人只要相信接受，都可以得到救恩，都可以免于他们的罪恶应该有的结局。耶稣不会说你当时鞭打我，所以你不够资格得救。不，耶稣的爱仍然临到那些伤害他的人。耶稣也同样为我们舍命，耶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也是为我们预备的。不管我们里面有没有良善，不管我们的本性如何，不管我们过去曾经如何的反对他、逼迫他，让他受伤心，让他难过，他的爱仍然对我们是坚定的，他照样的为我们舍命，因为他仍然爱我们。他的爱跟恩典是一个如此难以理解的。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或者大家不熟，但这首诗歌的歌词值得我们思考。你会怎样对待耶稣？起来，
主耶稣在比拉多愿意被主埋葬，更愿意听那声音牧师问你，你要怎样爱耶稣，你要怎样当代耶稣，不能总体两颗，有一天你心会质问，你怎样爱我，主今天仍然被人说过，你可以随时都不选择，我最心情好，无论吉凶，你要怎样爱耶稣，你要怎样待耶稣，不能中你两颗，一天你心会质问，那将怎样爱我？主啊，我今日全心归你，却偏随我主耶稣到底。
们一起祷告。主啊，在你的光中，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我们是何等的败坏，我们是何等的污秽，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但是你就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主，我们想我们自己的情况，主，我们真是觉得我们不配领受你的爱。主，但是你那无条件的爱，你那坚定的爱，就这样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开我们的心。主，当我们信主的年日越来越久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对你的爱麻木，不要对你在对我们的恩典麻木，让我们随时都是一个回应你的爱、回应你恩典的人。主，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还没有接受你的爱，我们也求你的圣灵，让每一个人都认识、经历，也感受到你的爱，而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讲祷告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